欢迎大家来到这场比较特别的直播，那它是安子直播的第七集。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我在花莲的疗愈之旅，然后关于我在花莲遇到吗？应该说体验到那个连接到一个神性的我的一个神奇的故事。那今天呢？刚前面一直重复播放的那首歌叫做，看一下，它叫阿萨托玛，然后它是一个梵文，然后这首歌它是在我们那时候在花莲，然后我去进行一个死亡冥想，然后去体验死亡冥想，结束那个课程以后，大家一起围圈坐着，然后就放着这首歌。那它歌词的意思其实就非常的简单，就是请引领我们从不真实走向真实，从幻象走向真实，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死亡轮回走向永生不朽。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呼应死亡冥想的一首梵文歌。然后我等下也会分享在死亡冥想的过程，我的分享跟体验。好的，非常欢迎大家，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安安，可以给我一个安安，让我知道你们在，或是大家想要开一个镜头。都可以，我觉得在 Zoom 很好的就是大家可以比较有互动，然后可以看到名字，所以会比 IG 直播更有一种就是大家真的在互动的感觉。因为 IG 直播就是人来来去去，然后留言就一直跑一直跑，所以比较看不到跟大家聊天这样。好，那在过程大家如果有想要就是讲什么话、问什么问题，全部都可以到聊天室，那在一个段落我就会回应这样。好，那在这一场，其实我觉得这个花莲的旅程，我先讲为什么我会去好了。就是如果有看我的 IG 的 Reels 的话，应该知道它是在一个央越的花莲央越五星级饭店。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去那边住店待客，就是他提供我住宿，然后我在那边每天带几堂课，然后跟就是提供给那边的住客服务这样，然后其实一开始，嗨，大家开镜头，好可爱，热狐狸，小米的狐狸，超可爱。好的，就是，其实一开始花莲央悦这个饭店，我第一次知道它的时候是，我之前我有跟一个身心灵平台 Nurse 合作，然后他们在4月的时候会在那边办一个瑜伽节，然后当初我是去Nurse 的老师的，算是聚会吧，耶！大家都开镜头了，都是自己人。嗨，曼婷，就是他是一个老师的聚会，然后他那时候就会那个平台就会讲他们今年的活动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有提到这个五星级饭店，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看到他的介绍，但是我就觉得他介绍得很棒，但是老师的报名的时间已经结束，可是我就觉得这个饭店真的好棒，我好想要去。然后好想要在那边就是代课或是冥想什么的，然后反正我就有这个意图，然后我就有写我的闲话小本本，就把它写在里面，就写说我会在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带课程啊，然后什么的，然后结果就真的超神奇，大概2、3天后吧，我就就因为在那时的那个聚会，我有认识一个瑜伽老师 Kiki。然后他有上我的小安子电台，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因为我要邀请他来我的电台，所以我们有一些联络，就是我们要在哪里录音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他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就说好啊，然后他就打给我，就说他2月22到2月29被邀请到花莲央悦饭店住店待客，然后因为他是一个人，然后他本来的另一个伙伴没有空，所以他就想说，反正房间就是一个两个床，那他不如就找我一起去待客，然后问我好不好。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很神奇，就是我本来会以为是 nurse 邀请我，结果变成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式的邀请。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更深刻的有这一次体验的一个开端。对，所以反正我就去那边，然后待了5天。然后这5天，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快速的新陈代谢的过程，很像我经历了一场催眠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通一个课题，会是可能你一个月之内，你先经历了一些看见课题的状态，然后你在那个里面很痛苦，然后你可能想任何方法，不一定要靠催眠，你可能看书、看电影，或者是去跟别人聊天，然后之后 你真的想通了那个课题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就是解掉的感觉。不管是有的人是做完催眠疗愈有这个感觉，或有的人是做完其他疗愈有这种感觉。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一趟它很像是因为那个地方它非常的大自然，就是它是一个充满香草的、充满自然的一个空间，就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然后整个地方就是非常大自然，然后我们吃的东西也都是有机的东西，我就觉得那里很像一个快速疗愈现场，就是课题很容易出现，然后你看见它，然后反正就是它就疗愈了我的一个课题，然后让我觉得经历了那一场这5天以后回来，我觉得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的感觉。不知道你们等一下听我的分享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相信这里蛮多人是从很久以前就一直陪伴着我的存在。对，好，那我就直接开始讲，就是我去的时候，一开始因为我跟 Kiki 是住同一间，我跟这个伙伴是住同一间，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们两个是能量上面很不一样的人。那这我等下要讲的，其实都是我自己心里的投射跟反射，所以其实也并不是说这个人不好或怎么样，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们两个，因为我们很密集的住在一起，然后很多活动都要一起进行，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的能量状态上很不一样。他是一个很快速的，因为他是好像是他是双子座吧，风象星座，然后就是一个很快速的状态，然后我就是一个沉闷的摩羯座，会想比较多，然后会比较缓慢，会觉得我做决定要深思熟虑什么。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不知道这边大家有没有研究自己的人类图？我的人类图的上面3个都是空白的，就是头脑的地方、喉到喉咙的地方都是空白的。那空白的其实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人比较容易找不到自我，就是在思考层面或者是讲话层面，我们比较不会有所谓的太有主见吗？就是比较容易被影响。我自己的定义是这样，就是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人的人类图上面也是空白的，然后可以说不定是小米也是上三空，那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觉。我是在这一趟真的深刻的感觉到，我好像真的很容易被不同能量的人影响，只要这个人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也不能说强大，就是他的能量是很完整的状态。然后他可能就是跟我讲了一些话，然后我就会开始想，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他可能只是随便提议一下，然后或者是为我好，为我讲了一句话，我就会觉得，是不是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自我怀疑，就是有一些状况是这样。然后，所以在那个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啊，可能我就会很多时候会进入一个我觉得他好快哦，然后我好像跟不太上，然后或者是可能因为我们的课程是这样分配，他是早上的瑜伽课，然后下午他再带一个冥想，那他的冥想是，其实我有点忘记是哪个系统，但是他有所谓的欢笑冥想、舞动冥想跟死亡冥想，就是是比较有主题性的冥想，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然后晚上我就是2堂课，一堂是催眠体验课，跟一堂是冥想课。这样，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小笔记，就是我们的能量状态很不同。然后，因为我们能量状态很不同，所以我会陷入一些自我怀疑。比方说，他会说："诶，我觉得你的课好像可以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他完全是一个善意的建议。然后我当下就会陷入一个："对啊，我是不是要听他的？好像要听他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要听他的，以后我要怎么去调整我的课？我就会又陷入一个反思。然后就是在，其实不只是这个上面，就是我们整个生活的能量状态是很碰撞的，就是完全可能因为我没有跟双子座的人这么密集的相处过，所以我会觉得不太习惯。但是那不太习惯又不是，我知道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自己内在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其实后来就有陷入一个比较算是低谷的，如果我们以一个疗愈的旅程，它是一个低谷的状态。然后我最近的身体状态就是，我只要卡住了，我的头就会超痛，所以我有一天我的头就很痛，就一直觉得头很痛，然后所以我就在我们课程的空档，我就是不断的在睡觉，不断的在休息，然后其实也蛮神奇的，就是我记得那天我们上的是舞动冥想，然后他的冥想其实就是放一个音乐，然后大家闭上眼睛，然后去就是有点像是你一直甩自己的身体，跳一跳，跳一跳，去 去感觉你的身体听到这个音乐你想要做什么，然后我就一直就是反正就是跟着那音乐动来动去，然后就觉得整个人有被舒展开来的感觉，然后那个头痛的感觉，其实它好像默默的就是有点开了的感觉，就是其实还蛮舒服的，就是感觉到不要再去烦恼那些，然后回到自己去进行各种不管什么疗愈。他们这些疗愈是真的，我觉得对我是有帮助的。我有觉得整个人有比较静下来的感觉。然后后来晚上反正我就代课，嗨，又有人开了那个，是小婷吗？哦，好，非常欢迎你。好的，然后我继续哦。后来晚上我们就代课，然后其实因为他有给我一些建议，然后相信如果是小米应该。很懂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获得了建议，它虽然只是一个善意的建议，可是你就会陷入一个啊，是不是？如果讲得更夸张一点，就是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他给了我这个建议，是不是我哪里做不好，所以有这个建议出现，然后我就当下，其实我觉得我的底层逻辑是有这样的感觉的，所以我就想说好，我就听他的，可是我又觉得。是我的课，我应该最了解怎么去带，怎么去讲我的特质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展现。所以我其实当下有这个挣扎，但是因为 Kiki 有跟我说，他跟我说就是完全依你，我只是建议，就是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他有跟我讲这个。所以我后来认真想，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还是想照我原本的方式。然后他就说，哦，好啊，好啊，没问题。然后后来结果我就真的。照了我原本的方式去带我的课程，然后其实后面的课程都是非常的顺利的，就是参与的人他们都觉得很棒啊，很舒服，很疗愈。然后我觉得他们是有依着我本来想的，我觉得这样做是我最好展现我自己的方式，所以他们那些学员有接收到这一些，所以那个状态效果是很好的。然后我当下的体悟就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经验是，他就是放了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的，在我身边24小时、48小时，甚至72小时，他就是让我一直去面对这样子的状态，然后由这个状态去，有点像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去考验我能不能够真的回到自己，去知道我要做什么，而不是就是好，我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我去听你的这样，然后当我去选择了我要。照我原本的方式去进行的时候，就是结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然后就让我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就觉得对，我应该要知道什么样的选择是对我自己最好的，因为我是最了解我自己的那个人，所以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讲，不管我怎么影响我自己，我应该还是都要回归自己去知道我该做什么。那这是。我最一开始有的这样小小的疗愈，就觉得好像通过了这个考试，然后真的隔天我跟他相处的感觉，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真的有他甚至是我们两个的能量慢慢平衡了，他慢慢没有那么快，他也慢慢的平静下来。就是我觉得是我内在的转变，所以让我们的应对会变成这样的状态，所以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后来。接着我就进入死亡冥想的体验。嗯，你们有听过死亡冥想吗？就是这边的人都没有吼。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等一下我喝一下水。Rene 情绪中心空白，情绪中心是哪一个啊？我其实右下是三角形吗？是吗？对对，我那个也空白，我好像就是上三个空白跟情绪中心空白，其他都是有的。对对，情绪中心空白是情绪很容易被影响吗？对了，人类图没有很有那个，对吼，是吼，要去哪里查询自己人类图的状态怎么样？你就 Google 人类图，然后应该第一个就是什么人类图学院，然后他会。跟你讲，就是有点像是星盘，你就打你的生日的出生年月日跟时间，然后地址，然后点进去就会有一个你的人类图就会出现。小米的情绪是有定义的哦。哦，那你就不是什么情绪型权威，对不对？是这样吗？你是？好吧，不懂人类图。 人类图三大奥妙，有人丢了，可以按进去找。好，我继续讲，死亡冥想它其实就是一个带你回到你的葬礼的，带你去到应该讲去到你的葬礼的一个冥想，然后就是会，它其实主要的用意就是让大家去想，有点像是之前分享过那个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的其中一个，以终为始。你要去看你的终点，然后来想你现在要当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葬礼，通常，所以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你的朋友都来到你的丧礼了。你可能如果今天就过世，然后他们来到你的丧礼，你希望他们会在丧礼上面讲什么？他们会说："哇，这个人的 podcast 有百万点阅，哇，这个人有7台兰博基尼。"哇，这个人有10栋地堡豪宅，然后就是你会希望他们讲这些吗？还是你会希望你的朋友讲的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我觉得他在我很低谷的时候有陪伴过我，就是我们通常会希望听到的应该是后面的吧。所以其实，哇，有猫猫哎，好可爱哦，他是阿宝吗？我忘记他是叫阿宝，好可爱，猫猫现场，他超可爱的。对，好哦，我继续。有猫猫出现了，然后，哎，对，以终为始，对，所以这个冥想这个体验就会让我们去看，如果我今天就过世了，那我现在过的人生是我想要过的人生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我真的想做的吗？还是我总是觉得啊，我明天再去做，我明年再去做，我后年再去做？那为什么你不现在就去做？就是这个冥想，它有这样子发人省思的感觉，然后反正我就去体验这个冥想。然后其实因为我本来就想过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体验冥想的时候，我们去进到那个丧礼的状态啊，感觉到自己过世，我其实还是有，当我就是他有一个时刻是他会敲一下那个铜钵，然后就跟你说，原来我已经过世了。这样那个瞬间，我确实就是还是有流下眼泪，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让你去体验那个丧礼什么的，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是觉得很满足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喜欢做的事，然后我想要做的，我的灵魂真的觉得很棒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死亡冥想里面，我都是觉得很平静，然后觉得很棒。就是这样，我要继续这样过我的生活。我现在就过世了，我可能也不会有遗憾的感觉。所以在那过程，我是很舒服的。然后有一个过程是你的，它其实有点像是告诉你，你的灵魂被火化了以后，你就要回到天上，变成所谓的可能不知道各种东西。然后就在那个火一出现，就是引导者说，就是现在有火出现了。然后可是你的身体一点都不会觉得痛。你觉得很温暖什么的，然后就一火一出现，我就感觉到我的意识，我的人变成一个很长很长的东西，然后就直接去宇宙了，然后是一个很像一个很大很大的光的感觉，然后我就马上就是一有这个感觉，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我在。第二次催眠吗？就是很久以前，我跟我的同学练习催眠的时候，我在有一次看见一个两个，就是我一进那个催眠状态，然后我感觉到我的迷惘还是什么，我那时候好像处理迷惘的议题吧，我就看到我的旁边，我在宇宙里面，然后旁边有两个很大很大的外星人，然后他们是我自己觉得是光的外星人，但是他们就是真的长得是那个外星人的那个 emoji 一样，就长那样，然后。那个外星人那时候，在那个时候催眠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我妈，然后我就在这场死亡冥想，我死了以后，我就变成那样的状态，就变成那样的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光之外星人，然后我就觉得那是我，就是是我的感觉，就很明显。虽然当下就是觉得，嗯，怎么出现了这样，我就看到我变成那样，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因为其实冥想。他还是有继续引导，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进入我自己的状态，所以我就去感觉到那个我，光的我，他是在各种不同时候疗愈我的那个自己。比方说，像是在这场花莲冥想，我有花莲的5天4夜，我前面有进入一个低谷嘛，但是在低谷的时刻， 我会突然就是像刚刚我在觉得我到底要听我的朋友的讲法，还是照我原本的方式代课的时候，我最后决定要自己代课了。那个决定其实是这个光的状态的我告诉我的，就是那个直觉就是他的感觉。然后我又看到在很多不同的场景，就是真的很像漫画那样，就浮现不同的场景里面，甚至到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被我的最好的朋友背叛，我看到他在跟别人的纸条里面写说，就是我的友情让他压力很大，然后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写了一堆我的坏话。然后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当下就是会气死，然后就开始去部落格大写这个人，说这个人也太烂了吧，怎么可以就是这样讲朋友？但是那个时刻我就是狂哭，然后哭完就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就是他是出现了各种我某个在低谷的时候突然想通、突然领悟的时刻，就是。比方说，高中的我在那边哭，然后那个光的我就在旁边陪他，然后或者是再回到，也是有点忘记是什么时候，反正就是一些我在低谷的时候，这个光的我的存在都一直都在，他们一直都在我旁边，然后是他去告诉我说，在低谷的时候，我的有力量的那个声音都是来自他，然后我就觉得哇，太神奇了，这真的就是一个。疗愈我自己的，一直都是我本人的那个感觉。我当下就是有一个很深刻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就结束了这场冥想，我们就被唤醒。他就说，反正就是他有一个最后结束的仪式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被唤醒。然后就觉得整个心是很暖的，那个暖的状态很像我们在催眠的时候，连接到那个神性的自己的那个。很稳定、很平静、很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就觉得哦，我刚刚真的是进入了那个很深的催眠状态，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感官体验的感觉。然后这个感官体验，它是要跟我说，其实疗愈我自己的一直都是我，然后就是有真的有一个内在被打鸡血的感觉，就很神奇。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冥想，然后最后大家就。几个人呐、啊，好像五六个吧，我们就围一圈，然后就开始放刚刚那首歌。然后这边也很神奇，就是，那个我朋友 Kiki 他就跟大家说，大家就是现在闭上眼睛，一样闭上眼睛，然后手牵手，那我们一起听这首歌，唱这首歌。然后一牵手哦，我就感觉到我的眼泪就开始狂流，一直流一直流。可是我的内心是很平静、很温暖的，因为。整趟旅程我很舒服，但是我感觉到一个很深很深的难过，可是不是我，可是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就眼泪就狂流，我就当下就这个体验很像是我之前在家族排列的那个体验，就是不是我的情绪，但是很深刻的展现在我身上，然后是我第二次有这么明显的体验，我就觉得这个难过应该是来自旁边同样在体验这个死亡冥想的某一个人或者是一些人，然后。我就觉得当下真的很想要给那个人一个拥抱，可是我们这场冥想其实没有分享大家看到什么或感觉到什么，就是用这首很温暖的歌结束这场冥想。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因为当我明白它不是我情绪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然后我就去用，就是用我的力量，让我那个内在很坚定、温暖的感觉去。透过我去传递给不管我身边的哪一个人，我就试着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结果后来这场冥想就结束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有问 Kiki 说，就是这场冥想有谁非常非常的伤心吗？就是我有跟他讲我的体验，我感觉到一个很伤心的人，他就说，因为他自己在带引导的时候，他通常也是会闭上眼睛，除非他要看时间，但是他有看到。某一位同学真的是，就大家是可以躺着或坐着，然后会拿毛巾盖着你的脸，让你可以好好的哭或者是什么比较暗。他说他看到真的有一个人一直在啜泣，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就觉得很神奇，就是算是我的人生第二次体验到这个神奇的共感的状态。然后这次的旅程，我也有觉得。我自己的催眠敏感度变很好，如果跟以前刚学催眠的状态比的话，因为其实，在催眠的那个体验的 工作坊，我有排一个段落是请大家练习，请大家去有点像游戏去体验自己催眠敏感度。那如果有上过课就知道是一个你的一只手拿着气球，一只手拿着字典的那个东西。然后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就自己练习，就发现哇，那个改变是很大的。那没有听过的，它其实就是代课的人会请大家去想你的一只右手上面是绑着一颗很轻的氢气球，然后左手放着一个很重的字典，然后就会用一些引导说你觉得气球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字典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然后如果催眠敏感度很高的人，你的双手就是会越来越开。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很常被自己催眠，所以就觉得我的敏感度变得很高。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今天应该不会到十一点。十一点，我有点是留了一个很充裕的时间。好嘞，那讲完死亡冥想，好，然后我们就回。我就那天晚上就也是带了一个舒服的课程，然后就回到饭店，回到房间。然后因为那时候是礼拜日，然后晚上隔天就是小安子电台新上架一集的时候。然后那集是你的答案就是答案的才是答案的那一集。然后因为我在刚上架的时候，我都会重新去检查一遍音档，然后我就去听，然后我就觉得超神奇的，因为那一集是我是礼拜四去的，然后是礼拜一的时候，我是在跟别人录节目的时候，我们一个中场休息，我突然一个想法觉得。我要来录这集，然后就把我当下的想法讲一讲，然后隔天剪一剪就结束了，我就把它放着。所以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我那集讲什么，但是我在花莲在重新听的时候，那集里面就讲到说，你才是自己的主人，你才知道怎么样选择是对自己最好的，然后你才是自己的神机。我甚至还用了这个我平常都不会用的词。然后你才是自己的神，就是讲了这一些，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就跟我刚刚在死亡冥想体验到的是完全吻合的一段内容，就觉得天哪，就是觉得我又被上个礼拜的我疗愈了，然后上个礼拜的我在讲出这些话的时候，也是一个很临时的状态，并不是真的想了很多去讲的，而是。当下就觉得我要这样讲，然后就讲，然后就觉得这一趟旅程完全就是一个告诉我，我应该要更坚定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才是我自己内在那个最有力量的存在，我才是自己的，就是真的就是我是自己的主人的那个概念。然后就觉得在听完我自己的那个 podcast 以后，就觉得瞬间有一种人生圆满的感觉，就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对，就是这样，就是很对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整趟回来以后，也变得怀疑自己的时间少超多。像是因为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真的很常在讲话，我们录那个坏猫 Podcast 联盟，所以会有每个礼拜会有一天要跟彼此讲话。然后我在花莲也是。每四个晚上，每天都带2个小时的课，所以其实最后已经讲到，虽然出去玩4天已经蛮累的，但是你坐在那，你就是知道已经要讲什么，那已经是一个身体已经记住的状态。所以，哎呀，想要打嗝，所以回来以后，其实我觉得讲话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了。就是像今天在这场直播，我可能以前会真的会一直去复习我今天要讲什么，但是这一次我就是一个比较很 free 的状态，就是大概想几个大纲，然后跑一次，然后就 OK 了。就是我知道自己的那个内在的感受是差很多，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对，你们可以觉得我跟以前的我有什么不同吗？可以跟我分享，就是我自己真的觉得有一种做完催眠疗愈的感觉，就是可能因为我有 接触到那个很深的催眠状态的我，然后有去甚至跟以前的经验连结，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像是真的是一个疗愈之旅的概念。然后刚好我昨天也有分享那个灵魂写的，他分享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刚你刚接收到某些讯息的时候，你还会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你会在你的生命中不断不断的去验证那个讯息，用不同的角度。可能像我第一次看到外星人的状态，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就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家人的感觉，但是我并不觉得他是什么。但是在这一次的体验，我就知道那个就是我。对，虽然可能有一些不相信这个的人会觉得很疯，但是我内在很大的感觉就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我是一个光之外星人的状态。我跟我朋友分享，他们就说你是咸蛋超人哦，光之巨人。这个我是不知道啦，我是不知道咸，我没有看咸蛋超人。对，那时候很想体验死亡冥想。他如果有在台北开课，我再跟你说。因为这次瑜伽节他们其实也有开，但是瑜伽节比较昂贵，而且他要跑去台东，是花莲吗？是花莲，不是台东。对，他如果有在开课，我再跟你说。曼婷说有啦，没有 recall 的感觉。更正确的来说，好像不像之前会很纠结，想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对，我觉得我的纠结感变少了。我以前会很内在有很多挣扎，不知道怎么讲，或者是怕讲了会怎么样。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没关系，就讲。那这个旅程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像我前面分享的，我本来真的是一个，哦，我就更体会到我是一个会被影响的人。就是当我知道这个以后，我在比方说我在不同带不同的课，因为可能他们来的人都不一样，可能今天来两对夫妻，然后后来又是来的不同，隔天又是来很年轻的两个小男生小女生，然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分享的能量也超不一样的，因为面对不同的人，我的能量也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我的上面的是空白的状态，真的，小米说很酷，你也可以体验看看，就是当你接个案啊或什么的，你可以去体验看看。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被影响不一定是你自己的状态是那样，而是那个人的状态是那样，所以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能量是那样，所以你分享起来的状态是那样。然后我在这一趟过程就有很明显的这样的感受。然后像之前有听过有人说喉咙中心空白，喉咙中心有定义的人就是他讲话会很有一个他原本的样子，就是你可能像听某一些主持人他讲话的样子就是那样，他会很有一个自己的风格。但是空白的人其实是很容易被在对谈的人影响的，可能像是很明显我跟 Kiki 那一集，我讲话就变超快，因为他是一个讲话很快的人，所以我讲话也变超快。然后或者是我跟我姐我自己有发现超神奇，就是我跟他在一起，我们家族特有的讲话很奇怪的逻辑方式就会出现，所以我在剪我跟我姐姐的对谈节目的时候，通常都是最难剪的，因为我们很常上面在讲什么，然后下面又突然变一个，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样怎么剪？而且我其实很早就发现我自己有这个问题，然后是我在跟我姐的对谈以后，我才发现哇，原来这是我们家的问题。我可能用这种方式讲话讲了20几年了，对，所以就是很神奇。然后所以我觉得有空白的人其实也不用去觉得自己很容易被影响，而是要去感觉当下的那个影响的状态是什么，然后去看见哇，原来每个人的能量都不同，然后当我跟这种人的能量在一起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很神奇的体验，所以它也帮助我后来在不管可能跟不同的人对话，我不会再去觉得天哪，我怎么讲不出话，我好烂，天哪，我 要讲什么，我好紧张，或者是天哪，这个人好厉害，我现在要访问他了，我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反而是你会去觉得，去享受，去感觉那个跟不同的能量碰撞出来是什么样的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神奇的体验。所以我现在其实可以很，我觉得对于讲话这件事的压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像可能我这几天有个案，我也会以前会很紧张，会觉得会不会带不好，但是现在就是去体验啊的感觉。然后像今天这场，或者是我可能前今天白天有在跟别人录一个节目，就是真的是对那些事情的感觉变得很不一样。以前会想做这些事，可能是会很有一个担心自己做不好，但是现在就是觉得哇，要做这件事情好好开心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是这个花莲的那个体验带给我一个很棒的重建内在力量的感觉。好嘞，这大概是我今天的分享，分享超快的，9:41。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或是你们有什么想要听的？因为我最近也在想我的 podcast 要分享，要再分享哪一些方向的东西。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吗？或者是觉得怎么样呢？都可以在这个时间与我交流。小米的狐狸看起来超像一个超级乖的学生，就是这样坐很正，然后这样超级可爱。小米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会动，不是应该会跟你一起动吗？瑞内心里很乱的时候要怎么平静呢？我觉得你不要想着要平静你要去就是接纳这个乱的感觉。对，因为对，太棒，这个问题太棒。就是我在花莲的那个时候，不是一开始有进入一个自我混乱的状态吗？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头痛了，我那时候就是头痛，然后我就知道又来了，我应该又卡，不知道卡到什么。所以其实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接纳，就是接纳这样的自己，然后我不会去想。我其实不太会去想说，就是我怎么又来了？我为什么又开始自我怀疑？我为什么又怎么样？就是我不会有这些，而是就是好，我知道又发生了，那就让它发生，然后我们就看之后会怎么样的那个状态。对，我觉得成为催眠师以后，真的会越来越，不是说成为疗愈师或催眠师，或者是甚至是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进入这个身心灵，你想要疗愈自己，我觉得你进入开始这个疗愈自己的状态，其实并不会代表着你以后就再也不会经历所谓的低谷，或是所谓的混乱、所谓的不平静，而是当你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很自然的就知道说，好，我要去接纳它，因为你以前的经验是你不接纳它，你去抵抗它，所以这件事情它会卡住。它会成为你一个要疗愈的课题。那如果你现在知道怎么面对它了，那它再出现以后，你就去接纳它。因为其实真的所有的疗愈，就是第一步就是去接纳，就是去接纳这个状态是什么。像很多个案，他们接纳自己的真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他才会去找到要怎么面对这个原生家庭的力量，或者是个案真的接纳了，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这么混乱。那他在这个混乱的自己是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告诉自己，或是他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突破这个混乱？所以回到我本来讲的，我真的就是这次的头痛就让我知道，很瞬间，我觉得已经变成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就是好啊，就这样吧，然后就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在那个状态下面真的会不太舒服。我就是头很痛，然后就觉得很烦，就真的很烦，很燥。我觉得就是很燥的状态。然后，但是你也可以找一个像我那个时候平静的方式是去跟着做了一个舞动冥想，就是各种不同的你觉得对你会有疗愈的事情，可能听冥想音档，或者是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或者去运动、去看大自然都可以。但是在这个同时，你也要接纳当下的自己，就是这么乱。然后就是这么不舒服，然后在真的一次一次过去以后，你就会慢慢知道，当课题出现了，你就去接纳它，然后 后面就会有答案，就是它已经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才能在一次一次的过程慢慢的真的把我那个内在，我觉得我的议题应该就是叫什么，自我价值低落，慢慢把那个自我价值低落的自己慢慢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到最后真的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把它疗愈起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我觉得那个我还在，但是他慢慢的有力量了，然后他有力量的方式是我一次一次的接纳这样的自己，然后去找到方法突破，去练习，我要相信我自己，我要知道什么方式是对我自己最好的，我才能解决这个课题。对，就是真的像是一次一次的考试，如果要讲成考试的话，虽然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叫他考试，但是就是一次一次一次的考试出现，然后你慢慢的去解题以后，就会获得那个平静。然后我自己觉得那个被疗愈的瞬间是很踏实舒服的，然后我很喜欢那个感觉。对，那有回答到你吗？小米说想再听听之后安子类似这种顺流的经验。觉得很奇怪的是，我情绪中心权威，却还是会受别人情绪影响。所以后来觉得人类图或许也只是参考的指引。嗯，其实很都是一个参考。我觉得真正的你是谁，应该要你自己去探索跟定义。Rene 说觉得要消化。好的，曼婷说混乱 ING，所以我也要接纳现在不想努力的感觉。没错。大家很棒，就是要接纳自己。我觉得大家都对自己太严格。小米说：“当自己的好朋友，没错。我觉得我们更接纳自己的时候，就可以更去观察自己，应该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当我真的就是知道说，我现在很混乱，我现在在低谷，我现在觉得很烦，但是我并不会责怪自己的时候，其实就会去观察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像我就观察到，哦，原来我是很容易被影响的人。原来，因为我其实以前并不觉得我是很容易被影响的人，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自己信念的人，就是以前对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比较有主见。对，我以前对自己的诠释是这样，但是这次的体验反而是我有发现我会被影响，就是我会被别人的价值观或是别人给我的建议影响，然后我会就觉得好啊，就听你的，或者是怎么样，我有这样层面的我。然后当我真的接纳现在这个状态的自己，不管他状态呈现怎么样，我才有机会去觉察到原来是这样，然后也可以透过这个觉察，你就会去知道。哦，如果我很容易被影响，那什么样的选择是对我最好的？我觉得是这样欸，就是真的要先接纳自己。嗯，因为很多很多的卡住跟混乱，真的就是你没有接纳现在的自己，或者是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是这样，然后不想努力的时候就不要努力，就休息。曼宁说已经废很久，那就如果你还想废，就继续废，要废到底，废到宇宙打你说起来，起来，再起来。那 因为我觉得摩羯座很容易过度努力耶，对不对？微笑点头。小米说还想重听，好，我会，如果我没有发出去，我会传档给你们。曼宁说：“努力有时候会放错重点，真的是，我就是，所以就，嗯，就是接纳，接纳其实就会不会去想要更努力，因为好像更努力其实就是一个你不接纳现在的状态，所以你会想要更努力去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好像是这样。然后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我在第二次学动物沟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我第一个学的就是动物沟通。然后那时候去，老师有请我们就是进入那个冥想状态，然后去感觉 各种你可能跟这个动物连接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他有说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很常会觉得今天这个答案它的解答就是，比如说这条路走走走走，我们一定要走到那扇门，所以你会敢看到那扇门。但是其实在动物沟通的世界里，门不是重点，很多重点是可能路边的一颗小石子或者是一个叶子。所以人类很容易去预设答案是什么，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答案不是那个门，而是路边的一朵花，或者是路边有一个很美的湖，但是你因为太注意那个门，我就是要去那个门，所以你根本看不到那其他漂亮的风景在你旁边。我觉得这好像就也是一种顺流的解释。然后真的就是那一次以后，因为很多没有学过动物沟通的人会觉得，当我跟动物连线了，我应该就是要看见那个动物现在在看什么，或者是听到动物跟我说什么。但是其实后来我就发现，我一开始不是会看见的人，我是去感觉的，我是去感觉到这个动物它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今天问我说，你喜欢什么？然后我去感觉，这个动物喜欢的是什么，而不是去看见，哇，动物喜欢一只鸟，或者是看见动物喜欢吃什么，就是那不是我的感官，那是我预设了我的感官是什么，所以导致我一开始什么都看不到，然后就觉得为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都看不到？但其实感觉一直都在我旁边，但是我一直预设了我该看见，所以我根本感觉不到那些答案就在我旁边。对，所以这好像也可以连接回来，我们会太觉得一定要那样才是对的，但是其实不一定。当你接纳现在的自己就好吧，你就去觉察，去感受，其实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在你旁边。然后我觉得是要多去体验你跟感受你心里真的觉得是对的的那个选择，它会有点难。这其实就很像很多人分享的，什么是小我的声音，什么是大我的声音。小我通常就是我们的大脑会有很多担心，会有很多担忧，但是那个真正的你，他的答案是很定的一个答案。这边如果大家有被催眠过，应该都有过那个体验，就是你就觉得是这个答案是这个的那个感觉，然后带回我们现实生活，其实你是感受到那个的，只是你可能在某一些时刻要停下来，然后真的好好的去感受你的内心，你真正要选的是什么，然后去感受那个真正对的答案是哪一个。然后一开始可能会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要相信自己，不要觉得我又错了什么的，而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慢慢熟悉那个感觉了，其实你就可以跟那个感觉去合作。小米说："我也是学了催眠，一年后才发现我是感觉型，在此之前，从光课到接触催眠前期，一直困扰，在我想象不出跟同学一样丰富的光的画面，直到接受每个人擅长的感官不同。"喂，那你真的跟我很像欸，我们都是1月11号生日，然后都是62人，然后也都是感觉型，真的就是不要设限自己。而且我觉得感觉也蛮棒的，就是如果以动物沟通来说，因为我姐是视觉型，她是很像，她跟我说她很像在看电影，一格一格一格的出现。然后我的话就很简单，因为今天如果有人要问我问题，我就问，然后我就会有答案，我会感觉到答案。但是我姐要从那些画面里面去找答案，她比较忙，就是大家的体验不一样，很神奇。然后我自己觉得感觉好像比较好，因为我姐就是，而且她很常就是她可能跟自己的力量动物连接，她就会看到自己的力量动物，但是她不懂她的力量动物要表达什么。然后我的话就很方便，我就是去感觉，哦，好，你要跟我讲什么？哦，好，就是这个，就是他很，因为他的力量动物好像是一只猩猩吧。然后他说他的猩猩都会对他比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他根本看不懂那是什么。我就说那你就问他，他就说他就会继续比，很好笑，就是也有这种分别。然后他在催眠的时候，真的也是一直看到东西，就他是完全是一个视觉的人。然后我在催眠里面是真的是用感觉的，就是感觉我是去感觉好我现在在哪里，然后才感觉到原来我在一个大草原， 然后去感觉现在是什么时间，我才感觉到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是这样的状态。就每个人的感官不同。小米说：“哇哦，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开始对这些自我疗愈什么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已经是你都已经开始走了，所以不用觉得自己走比较慢还是走比较快，就是只要你现在此刻想要让自己变好，然后你。”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来听我的分享。那这件事情，你其实就已经是在进行了。对，就像可能我的分享，那2年了吗？还没，1年多前，我在被催眠的时候看到的，我可能根本不明白那是什么，但是可能它真的会在某一刻、某一个时刻，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就是这样。然后。所有的会组装在一起，然后会变成是你一个内在的力量，会变成是你那个课题结束的一个状态。然后它这件事情，它会不断的在发生。它其实真的蛮神奇，觉得像是不同的维度、不同的时间，同一件事情在发生。然后可能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的时间就是线性的，所以我必须要到那个时间，我才会知道哦是这样。但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应该是这样讲。Rene 很可爱啊，他说觉得自己开始走，但对自己最没办法。你很可爱，觉得这场直播又帮我解答了什么？你觉得解答了什么？我好奇。哦，小米说你刚刚在讲催眠时是用感觉。曼婷可爱，对，我也是直觉直播会有一点点收获，立马报名。我觉得曼婷也很神奇耶，就是她是从。卷那边来的，而且他很神奇，就是卷后来我好像就是很在卷播出的那时候，我就有放一个线上的冥想，然后那其实冥想课，然后那个其实是我第一次代课前的试带，就是我想要试试看我代课怎么样，流不流畅，然后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他居然就报名了，他可能认识我不到一个礼拜吧，他就报名了，然后那场好像只有。3个人吗？还是4个人？然后有一个是我朋友，一个是我的第一个催眠个案，然后一个就是曼婷，就很神奇。小米说灵魂家人，我觉得大家会这样相聚，都是灵魂家人的感觉。哦，我要说，就是有一个很，我这次去体验不同的人代课的感觉。我最后不是说有放，他有放像刚刚那种泛唱，然后大家手牵手去。唱歌嘛，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状态超棒的，就是真的是要实体课，然后大家在一起才能感觉到那样子的能量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以后如果我有机会办实体课，我也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围着，然后一起唱歌，然后去感受整个能量的感觉。然后因为大家有去听那些歌，然后也有反馈跟我说。有觉得有一些力量或什么的，所以就我觉得现场会更好。有那时候带我去，我要疗愈，我还没开课，光用想就觉得很棒。对啊，因为梵文好像就是所谓上天的语言，然后大家应该都听过所谓的 Om 嘛，就是 OM，然后会 Om，然后我们在发 Om 的这个音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整个。心是共振的，你的心轮是一直在震，一直在震，然后很暖的感觉。然后哦，对，我还为此去买了这本书，是我的 Kiki 推荐我的《泛咒瑜伽与泛唱》。那它里面就是有不同的，其实很难懂，看不太懂。我还找了很久才找到那首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慢慢研究它，就是不同的梵文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虽然听不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些文字是有力量，就是它跟我们平常讲的话不一样，但是我就是觉得它有力量的感觉，然后就觉得这些歌很棒。然后曼婷也有推荐我一首很棒的，我那时候在放的时候就默默的掉下2行泪，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哦。我看一下，我找找这首歌，很神奇耶。然后。去真的去 看一下分享要怎么分享，真的去找它的意思，才发现它是整个宇宙的意思，就觉得很神奇。在这边贴给大家，这个我是用 Apple Music。然后哦，那个嗡吗？有太空人说他在宇宙里面听到嗡，然后他就觉得，我是看这本书他讲的，他就觉得这个嗡是上帝在讲的嗡，然后所以他就回到地球，他就想去找嗡在哪，然后他就跑到一个寺庙，就听到寺庙里的和尚在唱嗡，然后他就去信了那个教，他就觉得上帝就在这，他就去听。但是其实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嗡其实藏在大家日常的各个角落，有的时候你听菜市场的阿姨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你远远的听，他们也会像一个嗡嗡嗡嗡，就是其实那个嗡是就是，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嗡是无所不在的。那嗡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创造的根音，就是万物的起点。所以在讲嗡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当我们在讲嗡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是很暖的。那我之前在上声音课的时候，那个老师也有带我们去发声，然后还有说嗡真的是一个会让你的脉轮整个连接，然后会觉得很暖的声音。所以我自己在那个时候，那个花莲的冥想的时候，因为 Kiki 他学瑜伽是从巴厘岛学的，然后也有接他们也都会唱这些梵唱，然后最后他都会带大家去念一个嗡，然后来结束这一场今天的这场冥想。然后每次嗡完，我都觉得哇，回归平静的感觉，就很神奇，就觉得是一个神奇的一个音的感觉。所以我会去有事没事研究一下这个，然后分享好听的歌给大家。平静，我回到平静。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啊，我觉得你要不能觉得你要平静，就是你要去，就是进去。我前几天才看到什么安杰丽娜裘丽，就是人家分享的那种短影音，然后就有人问她说什么，如果你进入低谷怎么办？她就说，你说我每天狂睡，安杰丽娜裘丽就说，如果你有去低谷，你绝对要好好的体验它，就是完完全全的去体验这个低谷，然后再走出来。对，所以都要先体验，还是你要去找个同学练习催眠呢、催眠师很棒的，就是如果想要破解课题，就找同学来互相催眠，我觉得超方便的。睡觉好像也是一种方式，因为我真的就是头痛，然后就去睡觉，接纳睡觉，睡完会好一点。我啦，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每个人不太一样，真的要去慢慢观察自己。所以就像小米说的，我们一开始会觉得好像就是要那样。你的疗愈就是要长那样，然后会觉得我为什么做了，我没有好，但是后来真的会发现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是怎么样，你要自己去体验，你才知道，然后你要去相信你是怎么样，你自己最知道，而不是别人说我觉得你要那样，你就去那样。因为那时候我的同学都要先当个案。你可以找别人啊，我记得之前就有不同界的人，然后就去，你可以，他那时候是去 IG，就是说他想要找，因为他那时候也是状况蛮混乱的，所以他想要找同是催眠师的同学互相交换催眠，然后我就有报名，对，然后就是他不是我同学，但是我就有报名，所以你也可以去，就是征求催眠师互相交换催眠。因为我们都有互相追踪嘛，就是大家都有互相追踪。同学的话先当哥，那你赶快解决他，再来解决你也是可以的。不然你就跟他说，我现在很乱，快点来解决我。我觉得同学会很开心。小米说会有人想要练习，对啊，就是你鼓励他发文的，很赞。那场催眠也对我来说很棒。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或是想要聊的？小米说花莲还有什么好玩的发现吗？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应该还有一个发现就是，你想要做好什么，真的就是疯狂练习它就好了，你就会习惯了。因为像我代课第一天，真的那个状态是比较紧张的，但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就真的好很多。第四天真的我觉得有点像是在用潜意识或是细胞记忆带的，就你有时候甚至有时候已经就是不太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但是就是讲完了，因为都在讲一样的东西。然后对，然后哦，我自己因为这边应该是三个都是坏猫催眠师，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的课程真的是非常扎实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是非常懂大家潜意识的运作是什么，所以不管是你推出的 podcast 或者是课程，应该都会很知道怎么样是对你想你的听众或者是你的学生是好的。对啊 ，Rene 也觉得很棒，那你很棒就很好啦。就是，哦，好，我在讲什么？我要讲练习，然后我就真的是这四个晚上都在练习练习练习，所以变得我就觉得讲话这件事情变得很自然，所以哦，然后因为我的坏猫 Podcast 联盟是跟猫猫分到同组，那反正这个不能播，我就先就随便讲。我一开始其实也很紧张，因为他是我的老师，然后我要跟他对谈，然后或甚至是我要讲给他听，我一开始也是很紧张，但是真的就是紧张前几次，后来你就会顺了。所以，不管是可能有人想要开 podcast 或者是代课教课，你真的就是让自己去多多的处于那样的状态，然后你也会在那个里面发现自己的课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它，最后就会变成是一个很顺利的状态。因为你们去想你们在做的每一个工作，就是你回到卸下催眠师这个角色，你的工作，你刚去的时候一定都很菜，什么都不会。但是你做了1年，做了2年，你是不是就很多事情都得心应手了？你去闭着眼睛也知道今天要干嘛。那同理啊，不管是带催眠或者是带课、做 podcast、讲话，这些也都一样。你一开始一定会很紧张，会不知道怎么做，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真的就是多次练习，它最后就会变得是顺利的。对，这是我的心得。Rene，你应该要想，那个混乱是你要迎接下一个光明的自己了，应该要这样感觉。因为如果你一路都是很顺遂的，那就不好玩啦。所以很乱的之后，通常都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对啊，曼婷说我现在也会有机会去看别人怎么教课，顺便偷师。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学好的。然后把不好的就好，但是我觉得就会增加自己的自信，因为每个人真的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觉得那是他的创办的原理很棒的一个地方。他会请这么多疗愈师来，其实就是他们知道疗愈不是只有一种，每个人适合的人不一样，像是曼婷是跳舞老师，所以每个人适合的教学方式也不一样，所以你一定会有适合你的学生在等你，他会就是最喜欢你的分享方式，像是你们现在在这边听我讲话，而不是就是你们愿意听我讲话，那是因为你们习惯跟听得懂对我的频，知道我在分享什么，所以你们会在这。那同理，你们的分享也会有不同的人知道他喜欢你的状态，然后是喜欢你的分享的，会觉得那这也是要你真的有在分享，他们才会听见你，才会看见你，他们才会出现。我觉得这也是 Rene 带给我很大力量的一个地方欸。今天变成在讲一些各种不同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去带完冥想，可能好像是去年7月吧。然后 Rene 就跑来问我说，他就私讯我，他有先来上我的课，然后就来私讯我说，你有没有开催眠课？我想要上你的催眠课。那我那时候心想说，哇，我是一个如此之菜的催眠师，你居然想要上我的催眠课？我就说，我还没有开催眠课。他就说，可是我想上你的催眠课。我就说，我还没有开，但是我可以推荐你我的老师。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有觉得，就是真的会有人是喜欢你的，不管你是什么状态，但是你必须先有一些展现，比方说可能你的 IG 贴文、你的 podcast 或什么， 他们才会接到那个频率，像吕内说的频率对上，他就会喜欢，他不会选别人，他就会喜欢你。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天哪，还真的有这样的人，然后我就有更有觉得我在做对的事的感觉。但在此之前，你真的是要先分享，先把一些东西丢到这个世界上，才会有跟你对频的人出现。这是我的分享。Rene 说：“我觉得突然有光出现，要迎接更好的我。你等下再去听那个泛唱，我觉得那首超神奇的，就是我刚刚分享的那首，它叫什么？它叫 Ramadasa，讲得非常的难听，但是它非常的优美。Rene 说我很害羞，是我同事鼓励我问的。你同事也是很神奇。”他的同事是猫猫的铁粉，然后是美甲师，他们在同一个地方。他是猫猫的铁粉，但是他没有去上猫猫的课，他是一个默默的猫猫铁粉。然后那时候他就跟 Rene 说：“你可以去学催眠，但是你可以找你自己喜欢的老师。”然后他就 Google 催眠，然后就找到我。然后后来没想到我推荐的还是你去学猫猫的课，神奇神奇。耶，今天非常的开心。小米说世界好小。对啊，我觉得很棒诶，因为本来我也是一个，如果是自我，你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你叫什么。自我价值低落的我，会是比较封闭的状态，因为很多时候我接受到讯息都是会觉得啊，是不是我不够好？啊，他跟我讲这个，是不是因为我还有改进的空间？但是当你的内在慢慢长出力量以后，你会有多了很多交流跟很多感觉。这是我最近的体悟，就是变得很多对话是很顺利的，而不是你会当下会觉得怎么办？我要讲什么？怎么办？怎么样？怎么样？好嘞，大家还有问题吗？今天非常的愉快，我应该会留前面。后面的这一些小秘密就放在今天吧。超晚雪宝，他很可爱耶！我是追踪了小婷以后才看到一堆雪宝，他很像广告里的猫猫耶！他睡了，好，那我们就看你的大头贴。他很像我在滑 IG 看到广告里面会有，就是这个猫猫。你也是，不用把自己关起来，超级可爱的，雪宝宝晚安，好啦，谢谢你们大家。我之后有想要开实体的课，但是还在想要开什么。不过我觉得会把这一些我经验到的觉得很棒的加进去，欢迎大家一起来玩。谢谢你们的陪伴。我们就继续一起成长。曼婷说来中南部玩，敲完。好，我自己有规划，我今年可以弄一个环岛的，然后去找所有的朋友，各种 podcast 的朋友或什么朋友。小米是南部吗？小米你是哪里？因为我应该各个县市都有一些听众，好像花莲还没有，台东吗？忘记了，就东部还没有。但是后来我有认识那个央越的柜台弟弟妹妹，他们都很可爱。台南，了解。Elena 也在这，没问题，好棒啊！觉得认识各个不同的人，各个台湾不同角落的人，好啦，谢谢大家，谢谢，我很开心，那就先这样喽，有什么再私聊，大家拜拜，我要关喽，拜拜，雪宝晚安，拜拜。